就是刚好记得是在平安夜过圣诞之前下了一场雪，然后今天农历新年前又下一场雪，所以就是让在德国好像至少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过节的气氛，圣诞节工作很有气氛，但是过农历年没什么特别的气氛的。有一场雪可以看看窗外的白色啊，突然觉得哎多了一份就是特别。那你看我穿那么多，因为我很怕冷，所以那刚好在今天就是之前下一场雪，然后太冷了，我没办法穿一些比较正式的衣服，因为正式的衣服都是苗条的。那正式的衣服我本来比较苗条的，穿上就会很冷，所以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想了好久不该怎么穿，但怎么想我都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穿的又正式又可以保暖，我只能是求保暖，先保暖。让我可以不至于在讲坛上讲的时候，讲着讲着突然就声音颤抖，然后大家以为我可能不知道在干嘛的。其实呢，今天主要还不算是讲道，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一起，趁着这个就是过农历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回顾和展望。所以其实不是讲道，因为我不会讲分析这些经文，然后讲解很多关于经文的事情。主要是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过去一年我们在教会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然后对于未来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继续的向前展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看到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啊。那你也可以刚好趁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我们教会平常是干些什么事情的，然后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存在是有些什么的目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啊？那开始的时候呢，PPT 已经读出来了，我会有一个刚才经文已经读了哈、啊。我们有一个视频啊，前半段是利用那个流星姐妹做的一个主日学的那个回顾的视频，然后后半段是我加上我自己手头上有的材料啊，就是不是很多的材料，但是。就是仅有的材料吧，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可以先放一下这个视频，好，五分钟左右。 我能理解为什么好像我们大家都比较就是就是不太敢报名这个做这个，好像听到设计这两个字，我们可能会有点点头大或者有点害怕，是吧？哇，那是需要很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做这些的网页设计、海报设计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不是的啊。那个就拿我做的那些海报来说吧，其实我自己不是那个专业设计的，但是因为今天已经有非常强大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工具，我每次其实就是拿一个现成的模板，然后把它里面的字改一改，然后把它里面的图改一改，然后我看起来觉得美观，然后就出了啊。所以我不会用 Photoshop， 我也不会用那些什么 CorelDRAW 啊，或者杂七杂八的那些专业的设计软件、图片编辑软件，我都不会。我就是用一个网站改改图、改改文字啊。你愿意做半个小时，我可以教会，包教会，真的半个小时。对，所以大家放心报名啊。如果你觉得有时间，然后你也觉得我对于那个颜色的搭配，或者是那个海报的构图有一点点美感，或者有一点点讲究的话，都可以就是去来帮忙做这些事情。对，我们刚才说到说就是有哪些服饰大家还可以参加的，其实除了我们说有一些明确的任务的这些的服饰之外，我们每周来到教会其实也都可以做一些帮助的事情。譬如说帮忙拿圣经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十字架还有一些花，是吧？我们其实它这些圣经还有这些摆设的东西放的地方不是什么秘密的地方，也没有密码锁，然后就是放在这个门口出去之后一直走到头，不是有两个房间吗？然后右手边的那个房间是里面放着很多桌游的，那个房间在里面就是一个杂物房，那个杂物房里面就放着我们这些十字架、花还有圣经。所有弟兄姐妹，你看见觉得，哎，怎么今天这个十字架还没摆上来啊？这些花怎么还没摆上来啊？哎，什么圣经还没有摆出来啊？哎，你就可以直接去那个地方拿，然后帮忙在那里放啊。不，你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帮忙。我刚才只是习惯了口头强调弟兄姐妹，你反正只要来我们教会是吧？哎，你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平常我经常来看到都摆着，今天还没摆，然后你就可以去拿一下，帮忙一起摆一摆。这些事情也是可以，就是大家一起做的话，那就可以就是就可以填补上一些就是忘记的一些的空缺。还可以做什么呢？譬如说我还想到就是后勤啊，我们做一些，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每一周的那个后勤服饰表嘛啊。那现在有这个表呢，就是有一个填报名表呢，这个里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可能误会的地方，一个误会。误会是什么？第一，以为这个人如果填了，我要预备这个茶点，然后杯子啊那些要做这方面的服饰的，然后我们可能以为那就是只是他一个人做的啊。那其实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子，而是说这个人报名了，他做主要负责人，他可以找帮忙的。特别是我们现在那些杯子，因为以前呢就有一个，就是从楼下是厨房嘛，从厨房就是运上来，把杯子可以拉上来的一个小的升降机，但现在那个坏了，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时才可以修好，反正在德国一切都是慢速的。那所以我们只能每次就是从厨房里面就是自己把那个杯子啊拿上来啊，结束崇拜之后我们也自己拿下去啊。所以这个是如果一个人做，然后就有点就是可能会做的比较慢一点，但如果弟兄姐妹来了看见，那可以帮忙，顺便就帮忙，然后就做得更快一点。这些都是你每周来到教会看见的时候，你就可以顺便帮忙的一些的事情。关于那个后勤表呢，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会以为，哎，我们每周不是都叫大家填嘛，然后我们可能会假定说，哎，一定每周都有人填了啊，但其实现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时间，大家时间的考虑啊，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没人，也会有就是有没有人填的时候的。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考虑说，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可能譬如说这一周 那个拿杯子上来，这个没人捡，或者洗杯子没人捡啊。也许我们以后可能会放在那个主，就是这个崇拜的报告当中啊，就是说先每一次我们都会报告一下下一周谁做这些事情，事情，然后今天又是谁做这些事情，这样如果大家看到哎。就有某一项是没有人的名字，没人写，没人填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我们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就是如果我有时间留下来的话，我就可以帮忙在这上面。这样可能就大家就不会以为说，有人填了，应该每一周应该总会有某个人在负责这个事情吧？这样其实也不一定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可能会可以再考虑做好一点。所以，就这些细节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在各方面来帮忙，来服侍的啊。我们不是说只有就是就是一定要受过多严格的训练，然后要怎么样很精明的一个人，然后才可以做这些服侍。有很多服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做，一起来帮助，这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当我们说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是弟兄姐妹一个个人的层面热心的服侍教会。那我也想不只只讲这些个人的层面，我也想讲讲我们把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教会整体的层面来去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兴旺福音。所以接下来的剩下的那个时间我都会讲的是怎么样可以就是从教会整体的角度思考我们教会的事工。大家看到这些这是字吗？就是这其实不完全的啊，这只是大部分我们去年做过的一些的事情或者事工啊，音乐布道会啊，敬拜啊，读书会啊，教会注册小组，我们现在要快一点，就是把我们教会进行注册，然后注册之后有很多好处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就快点弄完，等等等等等等，你们看到很多这些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一个比较好的系统的角度或者整体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也是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以前我有一次有两次讲到都提过这个就是整全事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大概如果把教会的事工啊千千万万非常的多种多样，如果我们要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分成这三类，就是引人悔改的，带人就是一个人可能不认识上帝，不信上帝，然后慢慢变成信上帝，然后建立团契就是教会，然后服侍他人就是在教会之外，我们叫基督徒怎么样在社会当中也服务社会当中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三大类的这样子事工。那这个就是叫做如果加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叫做整全事工又或者整全使命啊，这个是现在那些就是宣教大会或者怎么样就是在提的一个概念，已经提了其实有三四十年了，整全使命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的框架来去看整理我们之前做过的事工的话，我们可以也许会看出一些东西哦。啊，你看，按照大概这样的分类哈，我们就可以这些事工归类到不同的类别当中。那这样整理之后呢，我们马上可能会看到两点啊。第一点，你会注意到的就是这个中间这里讲道、查经、儿童组织学、神学讲座，这些好像这些在中间的，它没有进入到任何一类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啊，因为这些是我们称为话语的服事。话语的服事，我们去讲解去教导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这种话语的服事呢，它的那个面向，它的责任就是要向不管你是老基督徒、青年基督徒，还是就是儿童主日学的小基督徒，是吧，我们都要向他们去教导上帝完整的计划和心意。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归类的话，这里面就是假如我们说引人悔改是狭义上的，就是单单是指帮助一个人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 或者从不信上帝变成信上帝，这种狭义上的这个引人悔改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讲到查经、主学等等这些就不属于引人悔改的那一个范围之内了，因为他要考虑的面是更广的。但如果我们说引人悔改是广义上的，就是让一个人全方面的悔改、回转，走在上帝的全方面的心意上，就是说不单是个人归信上帝，而且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在社会当中服侍这个邻舍，服侍有需要的人，是吧？圣经常常说嘛，那些孤寡、那个等等那些社会上比较需要帮助的人。那如果我们讲悔改是广义上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就是回转向上帝的话，那自然讲到查经主日学可以属于引人悔改的这一类啊。所以这个你可能听起来怎么，哎呀，这好复杂呀，就是一会儿说是这一类，一会儿又说不是这一类，一会儿又说狭义，一会儿又说广义啊。没关系，不管怎么分类，不管有没有听懂，重点是讲到查经、主日学、神学讲座等等这些的服事，它必须要教导全本圣经的心意，它必须要让基督徒知道我们原来是在个人、在教会、在社会三个层面都要为上帝做见证，都有使命，都有责任，不能偏一方废一方啊，这就是重点啊。不管你怎么分类，是吧？分类都是我们人自己就是概念构造出来的，但是重点原来是这样子，这些东西要教导我们这样子这些事情。那如果这样说来啊，就是如果按照这个三个圈来分的话，我们在这方面这三方面去年的事工着力点是怎么样呢？在哪里呢？啊，这个是第二点的观察，大家马上可以看到哦，我们原来是比较偏向于引人悔改，就狭义上的引人悔改，还有建立团契，也是建立教会的工作，但是在这个社会上的见证，好像我们就是还没开展，是吧？啊，所以这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以后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地方，我们成长的空间了。好，那么关于这些我们事工的内容，关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观察之后，我会给他画的饼会画的越来越大，不好意思。我们再来看三个展望，三方面的关于事工方向的展望。刚才提到的是事工的内容，我们做什么？下面我们可能多一点再想想事工的方向。第一个展望就是不断传承的事工啊，不断传承的事工。当我们看见说，哎呀，教会有这么多事工啊。那我们第一时间当然是希望这些事工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而不是做一年或者做半年然后就没了。只要是那个是我们认定是教会应该做的，是教会的使命，是教会的责任的话，我们当然是想把它继续的传承下去，是吧？那问题就是有个困难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大部分都是义工，像我们教会就更加是了，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全职的服侍的人。那大家都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譬如说现在就是像我的话是吧，有孩子，然后在还在读书等等，我们都是在人生某个阶段从家庭生活、从工作或者学习的那个时间里面挤一部分出来服侍的时间，我们都是挤出来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却又在一直在变化，是吧？可能比如说有些人以前还没有孩子了，虽然是已经成家了但还没有孩子了，但是一生娃了，哎，就发现原来带娃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之前自己就是没有想到原来要这么多的，是吧？那就有可能暂时会退出一些的服侍啊，或者他换工作换学校，有些人也因为这个原因去到别的城市，然后也要退出教会，我们这里教会的服侍。所以呢，这样使得说教会服事的一个常态主要是靠义工，而义工又是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那个生命历程当中的时候，教会很难说同一个岗位有一个人十几年都在做的啊，这个不太可能，在一个公司可能性大一点， 但在教会可能性会低很多。所以因此教会的事工就必须要考虑怎么样可以从这个人传到下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很好的将我们过去的经验一棒接一棒的传递下去。那怎么接棒呢？当然我们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哎，教会的事情能有多复杂呢？是吧？随便怎么做都行啊，有人做就好了嘛。所以这样想的话，当然就不存在接棒的问题嘛，是吧？就像就是做一个那个番茄炒蛋，这我也会做呀，我这个不会炒，不会炒菜的人。那所以不用什么别人给我一个番茄炒蛋的菜谱，我也可以炒一个番茄炒蛋出来。所以这样想的话，就是我们不需要考虑接棒的问题。每一个人轮到他做的时候，就自己做，自己摸索，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啊，不用考虑这个经验积累、资料归档等等这些东西。当然，每次也是从头开始。但是呢，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诶，如果我们有把经验积累起来，甚至形成文档的话，那么后面的人来做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施工越做越好。别人前人踩过的坑，他可能就不需要再踩进去了，或者即便再踩进去，这一次踩进去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是吧？有稍微有一点点心理预备啊。所以你这样的话，施工就可以越做越好，而且方向越来越明确，可以节省后人摸索的时间。那如果是看法 B 的话，我们就会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对，所以为什么我这个图这个说是什么培养拉车人呢？因为我觉得教会的事工其实不是单单搞一些活动而已，我们把这个活动搞出来了，有些人来参加了啊，人数我看起来还可以，不至于太冷清我就可以了。不是教会的，不是单纯的活动，教会的事工是人在搞活动。假如事工是一辆车，那么服侍的人就是这个拉车的人。所以这个事工它是持续的发展，还是停滞不前，或者走回头路，关键是在于有没有人拉车，或者这个谁在拉这辆车，拉车的这个人他愿不愿意使劲拉，或者说他用的是蛮劲儿还是巧劲儿，是吧？这个就很不一样了。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一个原则，这个针对牧者的当然是。他说他对提摩太是当时在一个教会的一个就是牧者，就是传道人或者牧师，他跟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也要交托那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这句话很拗口，你会发现就是一个是提摩太听见那个保罗所教导的东西，他学了，他从保罗那里学了，但是他不但要学了做，而且要怎么样呢？保罗说，你还要把我教你的东西传承下去，交给那些忠心的人，而且不单这个人不但要忠心，这个人还要你继续教导下去。你看啊，这里其实这一句话非常拗口的一句话，其实有四代人啊，从保罗传给提摩太，提摩太传给那个忠心的人，而这个忠心的人又必须是一个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四代。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种传承的关系。简单来说，保罗告诉提摩太，第一，接班人很重要，你必须要找接班人。第二，他同时讲到这个接班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忠心，而且呢，能把你做的事情可以传承下去。虽然经文的背景只针对的是牧者，但是其实这个原则不是很，就是非常通用的。你不管是不是牧者，任何的事工如果你想传承下去，你肯定是这样来考虑接班人的，是吧？他够不够忠心，然后他能不能把这些经验传递下去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的原则啊。那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实践这个原则啊？那我的看法是这样，首先肯定我们教会的事工要以小组的方式，事工小组的方式来组织，因为小组的话必定会有个负责的小组长，小组长其实就是这个事工的拉车人啊。执事会当授权了小组长之后， 小组长就不再需要执事会每一次每一周的跟他说下达命令说，哎，你今天要做这个，明天要做那个，就今天你要下载那个 PPT 啊，的音控小组长，然后明天你要做，不需要了。当你授权了小组长之后，小组长知道自己这个小组的事工的目标和任务的时候，他发挥自己的创意和自己的那个才干，然后去就可以自己运作，自动自觉的去运作了。而整个的施工也可以通过这个施工小组内部的合作努力交流，施工可以不断的得到优化。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啊，就是你想把经验传承下去，第一步必须得有负责的人，所以要建立施工小组，设立小组长。然后这还不够，还有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小组长要很清楚自己的任务，不仅仅是跟组员一起把活干完就算了，他还要想着说，我到底在我之后谁可以继续了我正在做的工作，就是那个提摩太和保罗在思考的问题。所以他自然的要物色合适的潜在的接班人的新的一个小组长的人选啊，譬如说他可能要考虑一些这个人选的标准是吧，比如说要有时间，这个人如果没有时间啥都免谈了，那除了时间有时间就可以吗？不行啊，他责任心要强啊，不能就是今天干一下明天的他忘了就不干了，然后就当没一回事这样子不行的啊。除了责任心要强，还要有主动，他还要对这个事工有一定的自己的想法和改进事工的意愿，是吧？那还有他跟其他组员之间也有一个信任的彼此信任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等等。当这些标准你不可能全部同时满足啊，未必。你在公司里面就是聘用员工的话，你罗列十几个标准，也不是每一个应聘的人都能满足所有这些标准。能有大半是吧，六七个标准，能有四五个标准满足的人，你就可以用来去预备去培养，在平常的事工当中就刻意的去把它往小组长的方向去预备去培养，然后就看看他能不能成长，慢慢达标，另外几个要求他慢慢也达到啊，可以的话那么将来就可以传承给他，然后他也可以传承给其他人。所以呢，只要我们是有这种就是传承和接班的意识，教会的事工就不会因为突然没了人，或者有一个人突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或者人生突然进到新的一个阶段就中断，然后呢使得后面要做的人又重新积累经验，要重新熟悉流程，重新摸索一番。每一次这个重新的话，教会都会就是教会的工作都会就是很大打折扣，大打折扣。第二个展望，第二个展望就是目标导向的施工。说一个真实故事，但我不会告诉你到底是哪一个机构，但至少我会告诉你这是一个神学院。这一家神学院真实来的，就是说，神学院嘛，都是培养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的地方嘛。然后大家去神学院去学习嘛，我以前也在神学院教书啊，所以这些事情是你进了这个神学院教书的圈子，你才可能听得到的事情。但是现在，今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这个就是，不指名道姓的跟你们分享一个这个事情。就一个神学院，他还想着说，我们神学院我们要培养就是一个谦卑，能任劳任怨，然后又能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拓荒的。这样的一个的将来的传道人啊，那所以呢，他们就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培养这个传道人呢？啊，第一年他们考虑到，我要培养他谦卑、任劳任怨，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一个人学习谦卑和任劳任怨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不会吧？大家一点都想不到吗？洗厕所。是吧？还能有比这个更谦卑吗？当你拿着一个那个东西在那个马桶上刷刷刷刷的时候，忍受着那些臭气，然后又在那里搞，然后日复一日的这样来做，这个不是还不够谦卑吗？是吧？当然除了洗厕所，还得那个洗你自己的宿舍，当然就不用说了呀。然后课室啊，然后等等，是吧？反正神学院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就不用请那个清洁工了，反正都是学生自己在干。 所以又可以省钱，又可以训练他们的谦卑、任劳任怨，这个一举两得。对，这是一个好事啊。当然还有洗碗，对，等等，反正所有这些劳动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想，哎，神学生需要有开荒布道的精神啊，他要食堂要建立教会，所以呢，这个大家就比较好想，能想得到用什么方法可以锻炼他们呢？啊，对，短宣是吧？或者每一周，那短宣可能还要策划一段时间，他们希望每一周都训练的，所以就每一周差派他们去那个路边，直接跟人传福音，就跟陌生人直接传福音，这个就是锻炼你的那个开荒布道精神了。所以呢，就又加了一下，每一周末去传福音，就街头布道3小时。我不管你是讲道、派传单，或者你怎么做，你自己的事，但是你要去做3个小时每周。那还有一个呢，之后就是这个当然不是后面加的，这个一直都有的，就是教会实习啊。你在神学院里面学习，肯定要是在教会实习的嘛。问题就是到底要实习1年还是3年？那有些神学院他就硬性规定你实习只需要1年，就是说我硬性规定就只是1年，但你自己要再多做，按照你自己的考虑，你觉得要的话你自己就多做啊。但是这个神学院呢，他就想，哎，这个在教会实习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你可以锻炼跟教会的人的沟通啊，然后你也可以锻炼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生存下去啊。所以呢，1年不够，3年吧。就是整个神学院时期大家都要去参加这个教会的实习啊，所以你会发现，哎呀，每一样事情都很好啊，但是一下子就是不断的加不断的加，最后神学生就说，我来这里干嘛？如果我要洗厕所然后在教会跟人打交道的话，我不用来神学院啊，我在教会就可以做了，为什么我还要在神学院里面做这些事情？我一天把这些事情全部干完的话，我都累趴了，还有哪有时间去读书，还有哪有时间去进行什么神学思考。所以这个是真人真事啊。这样跟我说的那个学生，因为是他已经毕业了，然后我自己跟这个神学院之间也没有什么就是纠葛和关系，所以他可以这样来跟我分享。但实际上你真的是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每个人他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全部事情全部好的事情都做的话，其实结果是全部都做不好啊。当然不排除你是天才或者是知道天生特别厉害什么都可以做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绝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子的呀。所以呢，当你样样都做的时候，这个神学院本身就忘记了他自己本身不可替代的那个功能是什么，是要传递传承神学知识，然后训练人进行神学思考啊。然后你全部是一天到晚去洗厕所，去街头布道，然后去教会实习，就跟人就是这些，对，也是重要的，但是你的重点在哪里？所以哎呀，不好意思，我讲了这么久都忘了打这个出来，这个就是关于优先次序的问题。神学院也好，教会也罢，如果没有考虑做事情的优先次序的话，结果瞎忙活一大通，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怎么样可以得到优先次序呢？当然这就跟我们的目标设定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使命宣言还有中长短期的目标息息相关。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假说像我们教会，假如我们设定的目标，短期目标1到2年之内是大家服事，然后同心合意兴旺福音，3到5年我们可能希望可以把教会的章程规范全部完，就是完善起来，会友可以增长到100人，然后我们的焦点群体也非常明确，是青年家庭，然后5年以上的话我们希望可以独立聘牧。如果这个中期目标能实现的话，当然我们长期的那个目标也可以自然可以达到，人数到100人可以聘牧了。那做这一切为什么呢？当然我们会有一个最终的是吧，教会的意向或者使命宣言。假如说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是在海德堡地区成为一个实践整全使命的汉语教会，或者甚至我们这个意向更大一点，我们要成为一个多语种教会、国际教会， 这个我只是举例哈，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想想，我们教会是不是需要目标的设定，或者然后我们要设定怎么样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再回顾我们的事工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目标来进行调整。
我可能发现我自己花的时间有点长了，有点啰嗦了，
但是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讲的是对，其实这样讲详细一点好，还是当我们设定目标之后，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怎么样调整我们的那个事工啊？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一点，就是教会的事工啊，你可能可以不同意啊，但是我是这样看的：教会的事工除了讲道、还有圣餐和洗礼之外，没有任何事工是绝对不能减少或者绝对不能删除的。我可能你会觉得，哎，这个观点有点激进，但去到最后就是这样。但像这样的，如果这样来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说，其实当我们在人力资源匮乏或者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考虑减少甚至暂停某一些的事工的，不需要因为那个事工就好，或者是它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开始，就不能暂停，或者甚至不能结束。有哪一个在教会做的事情不是上帝的使命呢？我们连一起吃饭都是为了带人，可以认识新朋友，带人进到教会，你想想，对不对？有哪一个事情不是在实现上帝的使命？所以如果我们千万不要说以为说，哎呀，这个又是好，那个都好，好的东西不能去掉，不要，不需要这样自己限制自己。我们按照自己的目标，我们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现在的优先性是放在哪里，我们就主力放在那里做那些优先的，就按照这些优先秩序来调动我们的资源 和人力。而有了这些我们有了目标之后，其实也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就是知道说就可以帮助我们不会只是做重复的事情，重复的一个是有了目标可以让我们灵活的去就是调整我们的事工，另外一个有了目标之后，我们也可以很就是按照我们的目标去发展一些新的事工，不会只是想着说啊，我们以前做什么我们现在又要重复的做，好像我们只是要去维持或者去做以前的人做过的事情。那以那个刚才那个例子为例啊，假如我们说青年家庭是我们的侍奉的那个目标群体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想，现在就是我们教会方方面面哪一些是可能会吸引青年人，哪一些可能是跟他们不太搭调的啊。你举个例子是吧，现在我们有人说现在年轻人仪式感很强的，凡事都很看包装。我自己作为一个，可能你有些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是吗？真的这样子吗？我的话就很明显是这样子，我买东西一定看品牌，一定看那个表包装。我不是说我一定会看它精美豪华的包装，或者是那些什么奢华品牌，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就是山寨版的米奇老鼠，跟正版的那个米奇老鼠的那个玩偶，就很明显不一样嘛。就是山寨版的，它的鼻子就会扭到一边啊，或者那个眼睛本来人家大大很可爱的，他又把它扭，就是变小一点，就你怎么看怎么别扭呢？所以为什么我会就是说，就是我会看包装或者品牌，品牌本身是意味着他做事情的那种的认真还有讲究。你看哆啦 A 梦，它的颜色是什么色号的，这个都是规定的死死的。你画他的头应该是怎么样的弧度，人家这个都量出来了，这就是品牌，所有东西就是有严格的标准，而且在这个严格标准之上，你可以看到什么？他们在花心思做一件长期的事情。山寨跟正牌的差别就是，山寨只是想蹭热度赚快钱，快点成功。他对这个事情本身他没有热情，没有热爱，他也没有打算长期的做。所以当我们注重一些就是怎么讲到包装里去，当我们注重 就是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教会如果我们开始去考虑哪些细节上有可能更可以吸引年轻人，而我们开始这样变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别人看得出来，原来你这个教会是有心思，愿意放心思在就是更好的吸引更多的人来，然后你有就是你有想法，人家发现来到你这里，原来不是只是每一周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聚一聚，然后听一个人在上面瞎讲一通，然后打一下课税，然后结束之后就回家，不是，人家发现原来你在这些群体，你们在这里，原来你有自己的那个想法和方向，然后这样人家才会有想参与到你进来，特别是如果是基督徒就更加如此，就是很多基督徒啊，他来了去到一个教会啊，他会问有没有牧师，其实为什么问有没有牧师，他就想知道说这个教会其实有没有人在带领方向，这个教会是不是可能继续发展，通常这样问的，他认真的这样问的基督徒，他其实是想在这里服侍的，但如果他发现你们又没有想法，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在这里，就是只是每一周来就是聚会一下。所以当我们这些有这些预备的时候啊，就是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然后说为什么要摆十字架摆这些花呢？其实这个场地本来不是一个崇拜的场地啊，我们尽我们所能增加一点点仪式感或者气氛啊。当我们常来教会的人是没所谓的，有没有我们都来这里聚会，但是这些东西是为那些对这些东西稍微有一点点看重的人，将要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人，就是我们有些事情不是只是为了现在已经在这里的人做的，我们是为了那些有可能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为他们所预备来做。这就是一种，就是我说所谓的那个包装啊。那再多讲一个例子，就算就组织学，儿童组织学。儿童组织学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只是基督徒给基督徒的子女做的一个教会内部的事工，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群体是青年家庭的话，那我们就马上会想到说，哇，这群孩子其实是我们接触青年家庭的很难得的一个，就是一个接触点来的哦。啊，我们这里。我们教会的组织学还是用着中文来进行那个教学和上课的，啊，当然实际操作当中肯定会飞出几个德语，但主要我们还是在用中文来教学。这个是其他一些就是华人教会，像之前有一个从英国过来的牧师，他也很惊讶的说：“哎，你们竟然是用中文来进行组织学教学，因为他们都是用英语来进行这个儿童组织学的教学的。”那这一点会不会有可能会吸引到仍然想孩子多接触中文环境的这些的青年家庭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就是说，哎，怎么样我们可以借着孩子的朋友圈做一些新的事工，譬如说有些亲子活动啊、趣味运动会啊、桌游夜啊、露营啊等等，可以让我们增加跟这些青年家庭接触的机会。所以呢，总结来说，目标导向的教会事工有点像做实验或者做生意。我们先会提出一个问题，到底现在青年人喜欢怎么样风格的音乐，或者是他对外观摆设有些什么喜好讲究，他喜欢听课多一点，还是喜欢可以讨论的方式来学东西的，是吧？我们提了这些问题出来之后，来，然后我们给一个理论的假设，也许对吧，他们可能会喜欢这种风格的赞美诗、赞美之泉，或者是更新的一些赞美诗的风格。给出这个假设之后，我们就去实践，我们尝试去做，看看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我们这样改变了之后，他们可能觉得更有吸引力，然后更多的来了，或者我们就直接问他，让他觉得怎么样，收集反馈来验证我们的假设。那假设不对的时候，我们就调整，或者调整那个落实这个假设的手段，或者调整这个假设本身啊，就是你不觉得吗？这就很像做实验或者做生意啊，啊，我们在当中做实验跟做生意的不是很多吗？是吧？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了目标设定，我们做事情不会因循，也不会只是让以前的习惯做法来决定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和优先次序。有了目标，我们就可以
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了目标，我们就会敢于变化，有探索精神，一心一意的是向前跑，向着未来，迎着未来而去，向着标杆之跑。而这一点，如果再加上我们第一点所说到的经验传承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好像滚雪球一样，一方面在前面开路，找探索新的道路；一方面积累我们走这条路的经验。慢慢的，我们就可能可以找到一条适合我们目标群体的一个施工的道路。好，最后一点，第三点，分工明确的施工。前面讲了很多，大家可能会，哎，有些听起来有意思是吧？有些可能你觉得，哎，跟我无关，对。但整体来说，你会觉得，哎，办个教会原来要想那么多事情的。那可是谁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这些事情全部想一遍呢？全部都想一遍，同时又想得面面俱到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白天上班，晚上还带孩子是吧？再加上周末在教会的服事，其实已经是应付不来。所以还有心力整天想着这些发展啊、改善啊等等的，所以这为什么说我们要考虑的是让谁去思考哪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关注的问题上也得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啊。那譬如说，这也又是一个可能性，大家可以看一看。譬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教会里面除了一般的服事的弟兄姐妹之外啊。我们可以分成四个角色：事工小组长、执事、长老、牧者。那小组长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要优化那个事工，然后培养那个小组事工的接班人，就有点像 trainer 的角色。trainer 他训练一个人，把这个事情继续做好。执事呢，他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教会设定一个目标，还要策划全体全教会参与的活动。他还要考虑上，哎，这个不同的小组施工，我需要怎么样的调整？定期的去问你们这些小组施工现在进行的怎么样？啊，他有点像 manager 的角色 ，manager 的角色。而长老呢，是什么呢？那些人大家都在跑啊，都在做事情啊。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慢慢的，我们可能不小心忽略了，我们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被关心的人。我们一直跑马拉松，但是你跑马拉松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你递一瓶水，你那种感觉是怎么样？不单单是那一瓶水，而是有人在跟我一起跑，啊，虽然他不是那个意义上真的一起跑，但是有人在扶持，在一起走。所以如果有长老这个角色，可以定期去约谈这些执事或者小组长，关怀他们，啊，而且不涉及行政，啊，长老不做行政，他们就有点像一个 mentor或者是 counselor 的角色。这样的话，他们大家就会有力量继续奔跑。那你说，哎呀，我们那不是小组长，不是执事的那弟兄姐妹，谁来去关怀他们呢？这个当然长老也可以去关怀，又或者我们有一个施工小组，就是关怀小组嘛，也可以的啊，让发动更多弟兄姐妹去关心其他弟兄姐妹。但是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角色是针对那一些有很多服事侍奉责任的人是更为需要的。那么最后一个牧者呢，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他会带领话语的服事，啊，刚才说到的那些讲道、主日学、查经等等，不应该他自己去带，但是他要引导这个方向，然后提供相应的侍奉训练。当然他也需要去分担长老和执事的职能。他只是称分担这里说的定义的长老的职能，不设行政呢，还是说他也参与到执事会里面，也参与行政啊？这个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那个经验和做法，这个是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定位。总之呢，如果我们有这些明确的这样的一些分工的话，教会的事工啊，你在意向大图画大方向的层面有人在思考。你在策划的层面、行动的层面，有人在执行，有人在思考；你在关注的层面，也有人在思考。所以呢，这样大家各自做到自己角色的重点，教会的事工就不会，譬如说因为关心细节而忽略了大方向，又或者说关心做的事情，忽略了做事的人本 身要得到这个那个扶持或者帮助啊，所以这样教会就可以有力量走长走远。好，
这个不说了。
所以呢，就是小结一下哈，我今天三个展望：不断传承的施工，目标导向的施工，分工明确的施工。不断传承是教会施工，就是说教会施工的关键点之一是培养施工的负责人，也就是小组长，通过组长的传承，把施工的经验不断的传承下去。目标导向施工就是说教会需要有使命宣言和长中短期的目标，这样我们做施工应该是有优先次序，有的放矢的一步一步的来做，不需要每一次每一同时把所有事情都做的面就是都做完。分工明确就是刚才就说的，可以让教会不同的角色专注于回应不同的问题，也可以让教会各种关键的需要不会因为忙乱而被忽略。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去年做过的事情，然后再展望一下将来我们教会的事工可以怎么样继续的向前发展下去。愿上帝继续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可以承担整全使命，在海德堡地区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海德堡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群华人的基督徒，让我们也在这里大家尽心尽力彼此扶持，然后来服侍你。主啊，愿你在这个新的一年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教会的事工可以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可以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继续的去努力过程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彼此的扶持，意识到我们都是同路人，一起在实践上帝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与责任。愿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也愿你带领我们海德堡教会在你眼中蒙你悦纳，可以继续的发展，可以继续的壮大，成为你心意当中的一个教会。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